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天是香港时间9月3号星期六，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日前，自从台军进行首次实弹驱离击落靠近金门禁区的中国无人机之后，台海紧张局势备受外界关注。有专家表示，台海一旦开战将是世界大战。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中华民国行政院长苏贞昌9月2号对外表示，金门守军是在一再忍耐、一再警告无效之后，只好将侵入禁限区空域的中国无人机击落，是最适当的做法。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日前在横滨市一家饭店举行的研讨会上面说，如果台湾海峡开战，至少东海、台海、南海都会沦为战场。去年7月，麻生太郎曾经说，日本应该将中共侵犯台湾当作立存危机事态，就是台湾受到武力攻击会影响日本国家存亡，明显从根本颠覆国民生命和权利。台湾国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黄燕伦对本台分析说，日本现在距离中国将近1000公里，一旦台湾被中共占领，日本距离台湾最近的地方只有300公里。他说，这等于是说日本会变得好像现在的波兰，因为乌克兰如果输了，那直接面对俄罗斯的就是波兰。所以他这样讲亦是要提醒日本的执政者，如果台湾输了，日本就要直接面对中国这个国家了。资深政治经济评论家吴家龙说，真正的情况是中共打反介入战争，是先打日本上面的军事基地再来打台湾的，日本是直接被打。两位专家都表示，一旦台湾沦陷，日本的海上运输线将捻在中共的手里面，对日本造成极大的威胁。吴家龙说，日本真正要管的是整个海上运输线的安全，必须和美国配合，必须正式将台湾纳入战略清晰，必须正式考虑到不是日本被波及，而是日本会被直接打击。吴彦伦认为，台湾海峡一旦开战会危及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他说，我们都知道很多百大企业都是美国的公司，但他大部分晶片的来源还是台湾。那如果打下去的话，其实欧洲、美国和日本这些国家都会受到影响。吴家龙说，不是只有台湾和日本受影响，澳洲、南韩、菲律宾和整个东南亚还有欧洲都会受影响，是全球性的。
中共20大将在10月16号召开，时评人陶杰形容中共下届政府的人事安排处于胶住状态，中国70多年来首次出现总理职位悬空的局面，而种种迹象表明，中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已经不获信任。
据《汉中国二号》报道，陶杰认为，习近平在第一个任期内和王岐山紧密合作，反腐打贪，同时两个人亦树立了很多敌人。等到习近平第二个任期的时候，反习近平势力迫使王岐山失去权力，而种种政治巨变又令到反习近平势力认为王岐山是可以合作的。不过海航的贪污腐败消息传出，海航的头号人物和王岐山有密切关系，这个证明习近平已经有王岐山的把柄在手里面。另外，王岐山不是一个意志力坚强、可以出山力挽狂澜的人。早前有评论说，王岐山和美国华尔街关系密切，而华尔街是美国民主党的主要金主之一，进而王岐山和民主党的关系亦不错。陶杰说， 在中美关系破裂之前，习近平完全可以依仗王岐山去华盛顿，私下游说拜登和佩洛西不要出访台湾。今次没有消息显示王岐山有相关的动作，可以看到他已经不被信任。陶杰指出，全世界都知道习近平想一个人包揽三个职位，就是国家主席、总书记和军委主席，再做五年。二十大人事布局十分繁复，中央政治局有25名委员，政治局常委有7个人，政治局之外还有中央委员会、中央书记处，还有几个重要省市的人事任命等等。未来哪个担任这些职位，都反映中共内部权斗的战况，这些都还未斗完。目前习近平困难重重，加上他曾经提出两个维护和四个自信等等，如果做不到，外界就会质疑习近平是不是已经大权在握。如果习近平连任，对香港局势会有怎样的影响呢？陶杰说，李克强要求香港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即是暗示特首李家超不用再跟习近平实施动态清零。李家超或者会担心有一批极左的势力去中共高层告御状，高层领导的心思他们亦都搞不清，而作为香港特首不可以左闪右避，不应该将政治考量凌驾于香港的未来发展，这个是常识。何况签署特首委任状给李家超的人是李克强，但是最终怎样做要特首自己定夺。
基辅邮报二号报道，乌克兰总参谋部主要作战局副局长克罗莫夫一号表示，普京已经下令在15号前完全控制顿内茨克州。乌军总参谋部表示，尽管俄军和他在顿巴斯民兵组织中的盟友几个礼拜以来努力占据新领土，但当地局势几乎没有任何改变。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克罗莫夫透露话，根据收到的情报，由于人员损失惨重，俄罗斯武装部队最高指挥部决定解散第31突击旅以及第22独立近卫特别用途旅。目前这两个旅的存活兵力不到 20%。另外，俄罗斯军队正在度重新集结驻卢甘斯克顿内茨克的中央军区部队，向着库拉霍夫的方向前进，并且调动最近成立的第三军团到俄罗斯和乌克兰边界。CNN 报道说，普京之前曾经宣布占领亲俄罗斯地区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但是乌克兰军队仍然实质控制着顿涅茨克超过三分之一的土地。乌克兰军队总参谋部表示，俄军试图从多个方向进攻，不过却屡屡挫败，最终都以撤退收场。乌克兰军队正在度持续对赫尔松南部地区的俄军施压，一号袭击了第涅伯河上面的桥梁，造成该桥梁损伤，迫使占领该地的俄军无法使用。而俄罗斯强行占领乌克兰南部的扎波罗热核电厂，至到而家几次引发核灾危机。据法新社报道，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处长葛罗西一号率团视察该核电厂，他说，我们要让全世界知道 IAEA 留在扎波罗，我们能够在这短短的几个小时搜集到大量的资讯，尽管条件非常艰难，核电厂的员工和主管仍然尽心尽力专业地执行自己的任务。另外，据俄新社报道，普京一号前往加里宁格勒，这个是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以来普京第一次出现在波罗的海沿岸。波兰副外交部长阿布隆斯基说，波兰政府已经掌握了一些情报数据，俄罗斯将武器存放在飞地，是为了吓欧盟和北约。这样的视察可以看作为一种象征性的声明。波兰新闻网说，加里宁格勒就是一个不定时炸弹，是俄罗斯踩在北约和欧盟大门上的一只脚。 普京可以用加里宁格勒、里勒索欧盟和北约邻国。
近日国际上的两件大事冲击中共外交科技政策。一是联合国人权办公室发布的新疆调查报告，称对中共侵害人权的指控可信。二是美国两大晶片大厂相继收到通知，禁止对中国客户提供高性能晶片，可能会重挫中共科技进展。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二号媒体人唐靖远对大纪元话，中共几乎是在第一时间就对这个消息进行了全网封杀。巴舍内这临走前的一招就好像给了中共一个响亮的耳光。巴舍内作为17年来第一个造访中国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在结束访问之前不单止没有谴责中共，甚至还有一些附和中共官员立场的说辞，令到他的个人信誉遭到了重大质疑。而事后公布报告似乎有挽回了一些个人形象。唐靖远说，这份报告对中共的杀伤力很强，真正的伤害是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共各个级别官员都曾经反复表示说，反对美国提出的国际秩序只是承认并且维护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和国际秩序，这个无疑是重重打脸。第二伤害是美国科技战最新一手。AMD 和 NVIDIA 将会停止对中国出售高性能晶片。AMD 将会暂停 GPU MI100 和 MI200 的发货。NVIDIA 将会停止 A100 和 H100 供应。唐靖远分析说，这个影响不是普通玩家的电脑而已，而是中国正在大力发展的 AI、 流体力学、工程仿真和生物科技等领域，这个更加影响解放军的现代军事技术，好像无人武器系统和图像识别。中国的天河二号超级电脑的相关项目预期将会受到影响。唐靖远最后讽刺说，习近平梦寐以求的那个自主研发的春天又来了，这么多的春天接踵而至，应接不暇，党国真是可以过上四季如春的幸福生活了。
中共凤凰卫视旗下的金融服务平台凤凰金融2020年涉嫌非法吸金，受害者超过70,000人，这些人至今仍然求助无门。近日大批受害者在推特上发影片，显示他们在海南省信访局前聚集抗议，持标语控诉凤凰金融诈骗，要求退还他们的血汗钱和退休金。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前凤凰卫视董事会主席刘长乐的女婿何音，是凤凰金融从事网络借贷咨询中介业务的机构凤凰资讯的法定代表人。凤凰资讯又是凤新科技集团持股100%的子公司，何音间接持股比率将近72%。凤凰资讯2020年9月突然终止其网络借贷业务，多名借款给凤凰金融的中国网友去年1月委托律师发表声明，要求凤凰金融有关公司及人员承担还款责任，清偿本金和利息。去年9月抗议的群众聚集在河南省信访局外面，控诉这宗疑似利用媒体公信力的欺诈案，并且指控该省当局包庇，却遭到警方强力镇压。凤凰卫视就是和凤凰金融彻底切割。凤凰资讯在同年的11月更加在其公告里面声称说，该机构的唯一股东是凤新科技，有问题请找凤凰资讯。香港01曾经报道，凤凰卫视去年初传出人事大地震，由上海社科委学院的中共党委员会书记徐威、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孙玉胜分别接任董事长和总经理，被认为就是受凤凰金融爆出的非法借贷案牵连。
中国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前副主席贾平凹的女贾浅浅日前入选中国作家协会2022年新会员名单，但是因为她的部分作品论及低俗风格，受到中国网友戏讽为屎尿体。贾浅浅本人亦被批评靠老豆上位。2号中国作家协会发表声明，决定不会将贾浅浅列入2022年新会员名单。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综合中国媒体的报道，近日中国作家协会发表声明指出，今年原来有2211人符合协会入会申请条件，经专家咨询评议，投票产生推荐入会名单一共994人，并于上个月16号将名单予以公示，征询社会意见。先前入选名单的贾浅浅曾经发表多篇论及屎尿的诗作，遭到批评说他风格粗俗低劣。贾浅浅目前虽然是中国西北大学的文学院副教授，但是中国网络上盛传他当年仅是以高考250分的低分就得以进入中国传统名校西北大学就读，直到现在在该校担任副教授，这些地位都被怀疑是透过贾平凹的人脉取得。另外，他以前在陕西师范大学的文系学硕士学位论文《生命的言说与意义》是论贾平凹书画艺术，写的正是他的父亲贾平凹，亦遭到质疑是靠爸吃饭。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